就是有了。那么我们这个四大分散之开，我们的身体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当处出生，水处灭尽，就幻妄成相，以这个幻化虚妄呀，而成了这么一个神形的相状。那么这个虚妄的相状，要是叫铁人来看，那等于我们看那个佛老一样，朝生暮死，那实际上是可怜的很啊。那么结束真言这一句，把它说了，等下就把它解释了啊。了然自知，活泯妙性，常住不灭。那么在这个这结鬼啊，这一段的文义，所以这个不生不灭是真言。那么这个真言呢，是对于真果语讲的。这真果呢，就是我们这个无上菩提。那么我们这个了悟，我们这个妙明之心，以妙明之心来修持呢，就可以佛。这是个断烦恼了生死，这可以成就这无上菩提。那么这就是由这个真因而成就真果。那么现在呢，我们了然自知，化灭妙行，常住不灭呢，这正是啊我们起修之真因。将来呢，还正在这个常住不灭之果，所以叫做结束真因。这个了然自知，就是了然明白，就是实毫而不昧。也就是彻底的了悟了，就是了悟的究竟，就是彻底了悟到究竟，所以就了然自知了。那么这是正是阿难尊者自己表达出来的意思啊、那么了然自知，也就正是自己自信以后啊，全部在意了。因为什么呢？他没有一点疑惑可疑的地方了，是花本妙性。那么由听如来上边讲了这个三句楞严的经文呢，它是化情智也化到本有这个妙心，这个妙明的真心，化到这个常住发生这个不灭之理了。这清净这个发生本觉妙理是不生不灭之真也。那么以此而修呢，就成为真也。那么还正的常住不灭呢，就属于为果了。还以此为因，还以此为果，以此为起修之因，还正常住不灭而为其果。这正是解释这个真因，以此为起修的真因，将来一定会证得这个不生不灭之果。那么第二十一，礼佛合掌，大威真言，以如来切说句赞佛。那么这正是这一开始说的虚意，虚和这个意思，是阿难尊者恭敬佛的这种仪式啊，因为达到以上这样的广大的利益，所以要合起掌来恭恭敬敬礼谢于佛，就是也是感佛的这种神人。达为真有，也就是说一切从来没有听过的，那么今日听到了；从前没有达到的利益，那么今天达到了，叫做达为真有。以如来切说偈赞佛，那么在这个如来之前呢，说这个偈子来赞叹这个佛，就赞叹这个佛法生的意思，也就报佛恩与万年的意义了啊。那么今天因为时间过了，讲到这里好。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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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赞总持不动准，受楞严王世袭有。这是属于悟可第二当机俱赞。这个当机就是指的阿难尊者，他是楞严会上的当机众。俱赞就是用这种俱颂来赞叹于佛，赞叹于法，所以称之为俱赞。那么阿难尊者为什么要用这个偈颂来赞叹于佛，赞叹于法呢？ 就是因为他将上边这三卷的经文佛一一地给他说明，乃至这个七处破妄说我们这个野因不是我们的心，十番学界就说明我们这个戒问修成觉己，那么它是我们的真心，乃至这个四科，就是说每一法每一法它都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一生，它就是纵然有这一法，那么它也是即空即假即种，乃至说明这个七大都是我们如来造性之中本具的这个事可本具的这个七大，就是会事如理，那么会相如心，而且这个事相呢都是我们真心之中本来具有，由理具而成为这个事照，那么我呢尊者啊他开悟彻底了解了这一种道理，了解自己本有的佛性，那么将来有了这个始觉的智慧就一定可以成佛，只是切守的呢就修得有功，假使修得有功呢性的自然就显现，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呀就说这个句上呢赞叹于佛赞叹于法，其实佛这个功德是无量的，无量无比甚深，那么其实阿难尊者他能够说以赞叹得到吗？这只不过是啊姑且也就以阿难尊者他所悟的道理来赞叹于佛赞叹于法而已，所以就是当机即赞。那么这一科又分为两科，第一初赞叹随意，第二四月请讲，那么现在是属于第一科赞叹随意，赞叹呢也就是赞叹于佛法，随意呢就是叙述阿难尊者把这三句经文听了之后他所达的这个利益。那么第二课呢四月请讲，那么他既然达到这样广大的利益，那么怎么样来报答佛恩呢？想要报答佛恩唯有要发这个广大的誓愿来学佛广度一切的众生，那么这样就成了个报佛恩一万亿。但是阿难尊者他理虽然彻悟，但是事实上呢他没有这个羞耻，在这个横门方面呢不能够具足，因此呢还请佛陀啊这个加持加庇，所以这四月请讲，四月是他自己发的广大的四月，请讲要请佛来加庇自己，那么满可以满了自己也说法之愿。那么这是两块中属于第一，这是四初又分为两科，初赞圆常人法，赞也是赞叹呢这个圆常人法就是圆满常住之人，这是指什么人呢？这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也赞叹圆满常住之法，那么这个法是什么呢？就是首楞严王，也就是赞圆常人法。那么第二课是说正义，也就是阿难尊者叙述他自己把这三卷经文听了以后啊，自己所证的所悟的那么这个位置是起是神，那么他把这种道理呢叙述出来，就是叙所证前程，就自己还是悟还是属于证，那么所证的位置是起是神。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科初 赞也称人法。这个人就指的能说之人，法就指的所说之法。妙在总之不动准，首冷也往是习有。那么第一句的妙在总之不动准，这正是说赞叹这个能说法之人，就是指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其次，首冷也往这四个字呢，就是叙说，也就是赞叹如来所说的这个三句的经文，也就指这个首冷也往这四个字。后边这个是习有这三个字呢，就是总的来称扬赞叹能说之人，也就是世界上习其所有，所说之法也是属于世界上习其所有，就总的来赞叹人，总的来赞叹法，叫做是习有。那么在偶遇大师的意思，也就是因为阿难尊者他彻底了悟了自己本具的心性，所以呢他才能够知道佛所证的究竟妙觉的结果啊，与我们一般的众生呢是无二无别，可以说事法平等，是无有狗相，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他一开口呢就赞叹妙赞总之不动。那么这六个字啊，那么也就包括了前三卷如来所说的经文，也包含这一体，也包含以下这个主文这个意旨，也能够改善如来一代死教，这个意义都可以包含在其中。那么而且呢也包含三世一切诸佛呀所说的这个佛法微妙的旨趣。不过下面这个文呢太多，我们不能以他的文去解释去，我们还是解释这个句子啊。这个妙赞总持不动准，那么这一句呢就是正是阿难尊者赞叹这个圆满常住能说法之人，就是指的佛。那么再来解释这个这个字的意义啊，就好像妙赞这两个字，这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啊一切诸佛一切众生的心性，他这个心性呢就是虽然常随也而不变，正是指的不变之体来讲的。那么下边总之这两个字呢，正是指的呀一切诸佛一切众生的心性，他其体虽然不变，但是他常常随也。那么不动这两个字呢，也就指的呀一切诸佛一切众生他随也不变，不变随也，那么他这个没有两个体，随也也是这个体，不变还是这个体，他并没有两个体，随也也是此体是随也，不变还是此体而不变。那就比什么，就好像我一个人啊，那么你叫院长也好，道海也好，那海公也好，道老也好，但是其体呢并没有第二个人，所以这个随缘的，是随你叫什么名称都可以，但是其人呢并没有变。我们这个如来藏性妙真如性也是真如此，成为法界也好啊，那么是这个真如也好，本觉也好，佛性也好，那么其体呢本来没有二。所以这正是说明这个妙赞总持不动，这个准呢就是一个准想。那么其实这三句的意思呢，也就是说明我们如来藏妙真如性它这个体不变常随也，随也不变，其体无二的意思，这正是说明诸佛与众生的心性。为什么阿难尊者他能够这样的赞叹出来呢？就是他开悟，彻底的开悟，彻底的了解了自己本具的心性，自然的就具足这种的功能。
所以如来在这个四可七大集中啊，意义的就是即空即假即中，说明这种道理。这种道理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那么我们再来刷看他们这个其中这个内容啊，就好像妙赞这两个字呢，是惹难尊者啊赞叹佛的这个报身。因为佛，那么他老人家是这个以这个如如智啊而证的这个如如理，那么他这个戒使五明这个烦恼已经断尽了，那么他这个自大呀也已经是圆满的成就了，可以说是佛尽自圆，所以才成就这个圆满报身佛。那么这也就正是啊说明这个佛这个成就这个圆满报身，他也是以这个随意而不变之体。那么此体呢，它是湛然清净，是长恒，是周遍。所以在这也正是阿难尊者在这个领悟啊佛在这个七大开示的文字中啊，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就指我们这个信心这个意思。那么他也是领解了在这个四课文中啊，性真常中，所以去来迷悟生死呢是了不可的。这正是我们的心性，我们的心性没有这个生死迷悟可得，我们的心性是清净本源，周遍法界，它是领会了这一种的道理。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即有即空。怎么叫做即有即空呢？就在这个四可七大这个四相方面呢，它就是意义的，就是了不可的，叫做会事之理，意义的就是了不可，即有啊，它就是即空。那么个呢，这就是说，这里圆融三谛之中呢，它是属于这个真谛，直接的圆融之中的真谛，不是按那个离别次第的真谛啊，这个要了解，它是属于圆融之中的圆三谛里中属于这个真谛。不是那个按照这个次第上面的这个真谛。那么这个呢，也正是我们这个一切众生这个心性向大，也就是属于般若的了，也就是属于那如来藏经的空如来藏的意思。那么这个种子两个字呢，就是赞佛的这个应身，这是群体呀、啊、而起来用。既然成就的圆满报身，那么他群体启用而说法教化众生，这就是虽然他这个本体而不变呢，可是常随缘，随众生之缘呢说法立身。所以这要是随众生之根基呢，就是这个就是说应生无量呀，是度脱了众生。那么这正是阿难尊者在这个七大文中所领悟的是什么，是什么呢？他就所领会的，就非众生心应所之量，心也法界，十法界都是心也法界的，把他了解了这种道理了。那么又在这个四课文中，就是幻妄成相，是因业和合，希望有生，因业别离，是希望人免。那么他理解了这种道理，我们心性，我们这个心性都具有这种的道理。那么他就领会了这个种子两个字的意义。下面那个不动而至呢，那么他正是赞叹佛的这个法身。这个法身呢是正的本具，也就是本具的这个法身离体。那么其法身离体呢，可以说是非空非有，是即空即有，是空有不二，是空有一如。那么前面那个呢，说就是说那个前边那个种子两个字呢，是属于相大，也是属于现得的，也就是如来藏中这个不空之意。那么这个不动两个字呢，正是赞叹佛的这个非空非有，那么还能够现空现有，就然现空现有，它是空有不二，空有一如，正是如来藏中随也不变，不变随也之体了。 那么在但是阿难尊者他领悟到七大之中啊，性是真空，性空真实，那么的这个七大中都有这种文，以及四课之中呢，生灭去呢是本如来藏，生也是本的如来藏而生，灭还是本的如来藏而灭，但是没有如来藏，何有去何有来呢？这正是说常住妙明是不动走远，妙真如性。那么这个在这个三谛之中呢，是属于种地啊，在圆融三谛之中属于种地，也是属于体大，也是属于法身大，也是属于如来藏这个空不空如来藏之一。所以这六个字呢，就是阿难尊者，那么他所赞叹就包含有这种种种这个意义。因为啊，佛，那么他，那么是他是。他最初也是圆悟，是圆满彻底了悟啊，这个圆三谛之理。所以呢，他能够圆满是圆断于三火，那么圆证于三达，也就圆满成就自己的三身。所以在下面就都称为佛而为准，就是这个不动准。这个准字呢，这是准称以本师释迦牟尼佛。究竟妙觉即果之位，称他而为准，所以叫做妙赞种子不动准。那么这是由阿难尊者听了这三谛经文，开悟了这种道理，所以他才能这样的赞叹来佛。又者，这个妙赞两个字呢，就是我们这个不思议之体。那么这个不思议之体呢，它总的呢包含发生般若解脱，那么包含这三达，所以叫做妙赞。如果但是这个真虚种，要是邪真次虚而后种呢，这个不能称之为种子，就说明去解释种子两个字，必须要圆悟一心的圆满具足即空即假即种。那么随即一法呢，即是三谛，这个呢方就可以称之为种子。又者呢，如果你单单了解这个佛法，单单了解心法，单单了解这个众生法，这个也不能称之为种子，必须圆满了悟，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么这个样呢方可以称之为种子。其次再来说明这个不动呢，也就是说明这个究竟不生不灭之意。如果你单单是说明这个种地不动，那么如果真地虚地它是属于动的，那个不能叫做究竟不动。说明这个真地是不动，那么虚地真地是一样不动，种地既然不动啊，真虚二谛悉皆不动，那么这个才成为这究竟的不生不灭。所以如果说是这个法身达它是不动的，那么般若解脱的是一样不动。那么它所以具三，所三本是本来就是一，那么这样子才叫做是不动。那么以上的是妙赞种子不动的，这三句也是说明这一种的道理啊，就是属于这个，不是属于那个次第，而是属于圆融之中的，这个圆三谛里。那么大概呀，就说明这个意思啊，在这说了那个意思太多了，我们就是大概的聊聊说一说吧。那么偶遇大师在这个下面呢，也用这个六句来把它汇合起来，究竟看看这个阿难尊者他所证所悟是什么是起呢？你就好像这个我们一切众生呢，这个本质具足这个心性，就是这个如来藏妙赞如性这个理，我们一切众生本来具足，那么这个就叫做本具的，也就是理即上的妙赞种子不动。 这是我们一切众生本有的。那么现在阿难尊者听了这三句经文之后，他是大开眼界，彻底了悟了自己本有的心性。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明智界，妙哉总持不动。为什么说他是明智界，妙哉总持不动呢？因为他只有了悟，彻底了悟了这种理论，这种道理，自己本有的佛性，但是呢，他并没有升起这个管恨，所以只在明智方面是彻底了悟了，所以叫做明智即佛。第三，管恨即佛。那么这个明智即佛，也就正是把阿难尊者说悟的、说正的，也就是生是起，也就把它分别出来了啊。假使如同阿难尊者大开圆现之后，那么以此圆融无为的道理啊，升起这种圆融无为的管恨，那么这个呢叫做管恨即佛。尤其管恨呢，能够扶住我们的无明，使它不起，或者无明这个戒识，戒识无明，把它扶而不起，这个叫做管恨即佛。那么尤其管恨已久，那么它这个戒到这个功效了，就把这个任意的把这个除的戒识烦恼而断除了，这好像是属于清净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清净，叫做相世界妙哉总持不动。那么由此相世，它是属于有功用道啊，你一定要入定，我们才有这个功恨，出定之后呢，它功恨就没有了。那么假如菩萨呢，他在这个虚地之中啊，能够任运的叫做无功用道，那么这样子任运的给破一份无明，是正一份法，正一份法身，那么这样子叫做分正极，就是妙哉总持的不动。那么有这个一份一份的断，一份一份的正，乃至正的究竟，断出最后的一片无明，也可以说心心流入沙婆若海，把最后一片这个生相无明断除了，那么这个叫做究竟的妙哉总持不动。那么到了这个地步，可以说是正穷于法界，是无以法而不知，无以法而不见了，这个叫做妙哉究竟的之果。那么由此呢，也就可以显发出阿难尊者他所悟所证在什么地方呢？也正是啊，在这个明智位。不过在下边呢，他所证的呢是属于这个初果，所开悟的原理呢，正是属于也叫这个初心。所以这样一分别呢，就把这个四生四起也就把它分别出来了。不动准，那么这个准呢，就是唯独准成一啊。实准就妙哉即果，因为本师实准呢，那么它是属于究竟的这个妙哉总持不顿，所以称之为准。那么乃至这个分正的相似的，不可以称之为准，一定要到那个究竟这个妙哉总持不顿才可以称之为准。这正是啊，咱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具足这个如来应供等十号具足了，称之为铁中铁，也是圣中圣，为九法界之所供准，所以称之为准，叫做妙哉总持不动准。那么这一句呢，也正是站在这个能说法之人，就指的本师。守楞严网四喜有，那么这个守楞严网这四个字呢，就是赞叹本师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一部楞严经，或者呢就暂时的说明这个上文上三卷之外，那么这阿难尊者所悟的。那么这下面这一句正是在这个如来这个所说之法。这首楞严是翻译，那么翻译到我国来 就是一切事呀、啊、是毕竟结果。那么说明一切事毕竟结果，究竟什么是一切结果呢？那么这个一切事究竟结果，这一切事，那么它就是我们这个神心二法、以正二报、界相二分，乃至染净的因果，这十法界全都都记住。诸佛也记住神心二法、以正二报、界相二分，我们一切众生呢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这一切法，那么它就是是究竟的结果，并不是离开这一切法而说个什么究竟结果。假是离开这一切法，那么说个什么这个究竟结果，那根本是头上染头，染不上去的。那么这三句经文呢，又完全就是说的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完全说的我们这个身心啊，也完全是说的我们这个界相二分呢、啊，也完全是说的我们这个以正二报诸法，就是这些个法，它就是即空即假即中，所以这个会事如理，会相如性，那么它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说它就是一切是究竟结构，并不是另外有其他的法。那么这个首楞严网呢，那么它是什么？它是一种拱恨，这是一种这个恨门，所以叫做首楞严网，属于这个楞严大定。那么这种定力呢，也就是一次修持，可以说在前边是开悟，开悟这个我们本有的心性，然后一次本有的心性呢，以任何一法都可以修持，或者以也跟以这个也是以这个时辰，你都可以修持圆通啊。任何一法都是究竟结果，任何一法都能够证得圆通，任何一法都可以成佛，它并没有什么是个高下的，不过看你这个根基相应哪一法，那么你就以哪一法相修都是一样。所以这个偶遇大师呢，也就说明啊，假使这个首楞严网也是我们人人本具的，就如同我们一切众生吧，也具着这个首楞严网，但是呢，那是属于理具的。现在如同阿难尊者，他就是名字具的。那么以此而修这个楞严大定，那就是属于观恨。那么观恨呀，有所相似，能够认定断除见识日火，那就是属于相似的首楞严。讲起这个，如果尽断无明，那么断一份正一份，那就是属于分正的首楞严。假如无明全部断尽了，正穷法界之理，那就是属于究竟的首楞严。所以这个首楞严，它虽然是属于恨门方面的，那么它是同饮茶果，穷实之种，穷修之性，有这个实觉的智慧呀、啊，关照自己本觉的离体。所以这个首楞严它是同饮茶果，穷实之种，有修之证。那么也可以说，就说是有这个阿难尊者，他的名字一去啊，那么都可以称之为这个密因。其实按这个严格来讲呢，这个名字、观恨、相识、分证，这个他们中间所经历过的，就好像这个实心呀、实住啊、实恨、实回向、实地，那么这个。诸菩萨路啊，统统都是前为因，后为呢就为果，后为就为前为之果，前为就为后为之因。 那么要是严格的来说呢，都不能够称之为真正的密因，真正的密果，这如来密因是密果。为什么呢？必须要等到这个等觉菩萨，那么他才是属于真正这个成佛的密因，那么佛呢才是真正是证的这个密因之果。所以啊，称之这个首楞严这个王，称这个王字呢，也正是赞叹佛在究竟而证的这个首楞严王这个三昧，所以称之为王。那么尤其在这个般若经里面，这个佛讲啊，这个一切诸佛有这个恒沙世界微尘数这个三昧，但是最后的三昧呢，名为首楞严王。如果能得此定，那么此定呢属于这个三昧中之王，因此呢能受此定就能够成就这个无上的法王，所以叫做首楞严王了。那么至赞叹这个首楞严王呢，那么他是这个如来所说之法，能说之人才能有这个所说之法。如果你不能够究竟证得首楞严王，那么你怎么能够说出这个首楞严之法来呢？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如来之所说之法，上是赞叹能说之人，下是赞叹这个所说之法了。那么这个四喜有，那么这个四就是包含这个四处世界，在这个四处世界之上呀，那么能说之人是喜其所有，那么所说是首楞严之法呢，也是属于喜其所有。所以不但是这个情与无情这个世间是稀有，就是说连这个正觉世界之中啊，也是喜其所有的。如果没有这个稀有之法，那么如来怎么能够证得？如果不是如来能够证得这个稀有之法，那么如来又怎么能够说得出来这个稀有之法呢？所以说这个这四处世界实际也成为了稀有，所以赞叹人也是属于稀有，由稀有之人而说起稀有之法，所以故叫这是稀有。那么就是这一课我们大概呀，再把它说一说啊。小娃一觉跌到醒，不离神体或法身。那么这一句，那么这两句呢，是这个梗课第二，述所证切身。那么述就是叙说，叙说阿难尊者他自己呀、所证所悟，那么还是虽身是虽切。那么阿难尊者啊，因为他这个听闻到佛所说的这个三界经文，他悟到这个也因无碍呀、于三界之理，所以他能够啊是顿断这个一切妄想。那么这个在这个藏教之中呢，他是属于这个出国，其以出国之位。这个妄想是什么呢？其以这个戒惑。那么他那个顿断这个妄想就是顿断这个见惑，那么他的位置呢是在这出国，那么这是他所证的。如果说在统教方面是属于戒地，别教方面呢是属于出住，越教方面呢他就属于出信了。假使根据他自己所悟的理论呢，那么这是属于所证，证呢是属于这个藏教这个出国，但是他根据他所悟的这个越云五个三谛之理呢，这正是属于这个越教的初心，这一出而升起这个真实的信心来，那么信的自己啊本来具有这个佛性，所以那么他就属于这个越教之中，这个属于这个初心之位。那么这也是阿难尊者在这个文字中啊，他一种就喊出来了， 所以这个树他自己所说，那么他自己所证或者所悟到底是三真实切。小法一节跌到小不离神奇或法身，那么上一句呢，这正是说明阿难尊者这个消除阿难尊者一节以来跌倒的妄想，这是非处妄。不离神奇或法身这一句呢，这正是说明阿难尊者他开悟获得就是本有这个心性，就是法身的离体。上边是说明处妄，下边呢是说明这个悟真。那么这两句呢把它分清楚就是容易了解了啊。那么我们写了这个小小这个文啊，就是小我一觉跌到醒，小就是小处，我就指的阿难。这个一觉，这个其实这个一觉呢，这只是表起这个数目而已，其实正是随这个无始生死以来可以说无量无别之觉。那么我所有这个颠倒的妄想，怎么叫做颠倒妄想呢？因为我们是迷真起妄，这迷真起妄已经是颠倒了，那么反过来任妄呢而为真，这是更是颠倒中之颠倒。为什么呢？那么他就在这里边，因为迷真而起妄，就分别这个我法的二执，就迷我们这一念心呢，在我们这个色身之内，除了我们这个身心之外，一切诸法呢，那么这是外法，这有我是有法，就妄认这个身心呀，以为是我，认为这个人妄认这个身心之外一切诸法呢，以为是实有的，所以这些个完全都是颠倒这个执着、虚妄的嫉妒。那么自从佛给他说了这个四可七大之后，那么他彻底也是了悟，清洁呀自己本来的法身、本来的面目。所以呢，他能够讲起啊，无始觉生死以来这个颠倒虚妄的妄想啊，实际消除了，了知它是本不可得，本来就没有，只是等于我们这个疑心对症啊，升起的虚妄之念，了得这个念不可得，神心也不会起念，真也不会起念，念只是总结一个虚妄的想象。虚妄的执着，所以你这个真智一现起，妄是本来不可得，等于那个光明一现起，黑暗它不能不去。我们真的智慧一升起呀，这个妄想它不可以再有，不能够再有了。这个小我一见是颠倒想，不离神起或法身。那么就在这个一座冷夜发挥中，这一座经就停了这么一座，那么阿呢就是说我就可以获得我这个本有的佛性法身的妙体，不需要经历过三大阿僧祇劫那么辛辛苦苦去修持。那么这正是说的说明呀，这个阿难尊者就是冷夜发挥中所得的这个利益，因为本是释迦牟尼佛尚且要三大阿僧祇劫去修持，所谓这个三起修佛会、八觉中豪隐，然后呢才能够获得这个法身本体。那么阿难尊者呢，只是在这一座冷夜发挥之中啊，就可以彻底了悟自己本有的法身。那么这正是说明阿难尊者他这个好像不需要假借，不需要假借这个经历这个三大阿僧祇劫。这个不离神奇啊，这个神奇呢就是翻译 翻译我的我过来叫做这个无量寿。那么这个无量寿呢，就不晓得说不清楚它这个数目，就是在这个除了佛菩萨之外，我们一般凡夫二乘圣人都不能够了解它这个究竟是多少的数目，叫做无量寿。觉呢，就是是翻译词音叫做觉波，就属于十分。那么在这个觉，就最长的一个时间，最短的时间呢就是禅坐啊。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就是可想而知了。所以阿难尊者他能够不需要经历这个三大恶生期间，那么就能够获得自己本有这个佛性发生的离体，那么这是他很是他的很庆幸的这样的一种讲出他这个所悟的道理来。那么看这个如意大师这里边所讲这个意思，所谓这个妄想呢，就是由这个九法界之中这个因缘自然合合与不合合等种种的这种戏论，这些个戏论统统是属于颠倒的妄想。为什么有这种种种的颠倒妄想呢？就是不能够了解自己如来藏性，它随也不变，不变随缘之妙性，所以说它是属于这种颠倒戏论的妄想。那么阿难尊者仅是听到，既然了悟是自己本有的发生离体，也就必须要具足有这个般若的解脱者和那个别教啊其他的教法所说这个数发生的不同。那么下面就说明，那么这个颠倒